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至十四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牦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的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便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然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便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倭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阿门。
好的，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哈，今天的经文呢，大概分为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就是1到4节，先知拿单来见大卫，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大卫，第二部分就是对这个故事的回应，就是5到6节，然后其余的7到14节。就是，神借着拿单对大卫宣布，他的那个惩罚，然后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好的，是那个，上一次呢，第11章我们谈到，大卫呢，就是在那个，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就派遣约押，然后去征战，然后他自己留在宫中。那这样的舒适的环境呢，他就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事，然后就霸占了那个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然后呢，这样的一次偷情的行为，然后就发生了后果，那个拔示巴怀孕了，所以大卫呢就是想办法来怎么样遮盖这个事，然后但是。赫人乌利亚呢，就是回来，见大卫的时候却不肯回家，这样一个忠义的勇士，让那个大卫没有办法来掩盖自己的罪行，然后就是只能就是捎了一封信，让那个约押元帅约押哈借刀杀人，在那个城下把那个。把这个乌利亚就给和他随从的人就被敌人杀害了，所以乌利亚死后呢，那个拔示巴就被大卫娶到宫中，然后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件事呢，看起来一切都很平稳的进行哈，好像也没有人说什么，但是上一章最后一节就说。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 所以今天呢，就来到了12章。那这件事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呢？就是神就派遣了先知拿单去见大卫。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虽然在这么样漫长的将近一年哈，10个多月，至少10个月的环境里，那大卫虽然没有人来谴责他，但是他心里平安吗？所以我们通过诗篇就可以看到他心里的景况。先知拿单呢，先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见面就是说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的故事。那富人有很多羊，这个穷人只有一个小羊羔，但是他在宴乐的时候，富户呢却舍不得自己的羊，却把那个穷人的羊夺了来，然后来宴请。那这个故事，看看大卫是怎么样反应？为什么拿单在这个时候先给他讲这样一个故事呢？所以大卫的反应就是甚恼怒啊。然后接着大卫就给出审判，那这个审判就是偿还羊羔4倍。这个当时按照律法的规定，就是饲养赔一羊哈，就是在出埃及记中有写到。所以这个判决呢，他这个是非常的公正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说的是自己哈。那我在一些参考资料上看到，就是说他偿还羊羔的4倍，后来应验在自己的身上。首先他是和那个八十八生的孩子很快就会死掉了，然后他的长子呢，被押沙龙杀，然后押沙龙又被约押所杀，然后他的四子也被那个处死，所以那个，就是神还是公平公正的哈，就是没有在这件事上饶过他。我们可以看看大卫，甚恼怒那人，就是说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非常容易，但是对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这是第7节，就是大卫指着，拿单指着大卫就说：“你就是那人。”所以这个是非常的直截了当，马上进入主题，而且是毫没有隐晦，就是对待一个君王，然后一个先知可以当面这样的勇敢的，劝谏。这个，我们知道后来在南北国的时候，有很多先知都是被杀害或囚禁，因为传讲神的话，这些话都是人不爱听的哈，更何况君王有权柄，生杀大权。但是先知拿单非常的勇敢，在王面前直言不讳，传达神的旨意。然后就是他传达的话，就是神说，我从羊圈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哈，又把什么以色列给你。他这句话呢，就是有点像那个撒下7章的8节，就是我们背诵的一个经文。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为民，做以色列的君。就是他真的是，就是什么也不是哈，在羊圈中牧羊者，现在做了君王。神就是说，我给你这样尊贵的地位，你现在你还不知足吗？就是这样，这个意思。那第9节就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就是说，藐视耶和华就是藐视神嘛。那我们犯罪就是得罪神，这是最本质的东西。然后神也说，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就说在神面前真没有隐藏的事情。他以为自己藏得严严实实的，但是神都看到了一切。先知拿单就宣判这个大卫犯罪之后的后果哈。这里我们从10节到12节，我们看到有3条，就是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这个在后面就是大卫后边的那个他家庭的宫变和之后那个南北国分裂之后的局面哈，就是延续到真的是直到那个南北国灭亡。然后你的嫔妃原文是复数，就是说把他的那些大卫娶了那么多的妻子哈，就是之后在押沙龙叛乱的时候，他的押沙龙就是当着面儿就是玷污他的嫔妃，所以是非常羞辱的事。第三个就是在 以色列众人面前，就是说你现在是偷偷摸摸的，当然到时候我们就要，我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蒙羞辱，就是大卫要经受这些个极大的羞辱。然后大卫就是马上认罪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卫和那个扫罗他就是极大的不同，一个是他不拖泥带水，然后再一个就是认罪快。再一个是第三个，就是他认罪的时候，不遮遮掩掩，而且是非常本质的那个认罪哈。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个就是得罪神了，真的是他这就是他犯罪带来的那个与神的关系的破裂。先知拿单就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所以神的安慰马上就到来。让他除掉死罪哈，按照律法的刑罚，就是犯奸淫的都要被石头就是用石头给处死哈。第14节呢，就是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就是他行这事哈，不但得罪了神，也使耶和华的仇敌得到这样的机会去藐视神。去蔑视神，因为大卫是神所高立的王，那他行这样的事，就让仇敌有了借口，就是可以亵渎神的百姓，那也就是亵渎神，就是说你神所立的这些人，不过也都是如此嘛。这就是让神的名蒙污秽，蒙羞辱哈。我们知道大卫，表面上掩藏自己的罪哈，实际上是在神面前是遮盖不住的。但是即使在人面前，其实也是，我相信很多人也都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就是这中间涉及到了拔示巴，你想想，还有拔示巴的家人，还有乌利亚的家人，乌利亚哈和他的随从乌利亚的人，然后大卫往来传信的人哈，还有侍女，这些人不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大家谁也不说话，所以但是心里边的那个就是这件事带来的影响和不公，一定在人心中都有一杆秤的哈。大卫这件事还有一个后果，就是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虽然他不会受到死亡的惩罚，但是这个孩子是神判定了他要死。那我们在这个大卫这个犯的人生在高峰的时候啊，纣王却犯下了一个最大的他生命中的一个最大的污点。那圣经也如实的记载了他所犯的错误。那他有什么样的用意呢？就是大卫在诗篇32篇哈，还有其他的很多诗篇都记载了大卫犯罪之后他那种痛苦哀伤的心。这是第32篇的。1到4节哈，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哼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就是他犯罪的时候，他那种骨头都要枯干，心力耗尽的那种感觉哈，那里边的那个沉重是没办法从外边来解脱出来的。然后还有诗篇51章，也是大卫的悔罪诗。他说：“我在母亲怀胎里的时候就有了罪，然后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就使我干净。”哈，这些东西都是逾越节牛膝草要使用的东西，都预表着救赎。然后他也说：“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然后这也是那个。扫罗被神收回他的圣灵哈、啊，使你使使我使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这里也指出救恩了。我们人就是在罪中是没有办法自我救赎的哈，一定要靠神的救恩。然后，这些经文我就不读了哈。就是说大卫呢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的话是无罪，我没有迹可限的，那些迹都是要。无意犯的罪才可以献祭哈，但你这样故意犯罪真的是无迹可献，所以他就 只有转面向神，然后他在最终完全的悔改，也指出那个只有神的救赎哈，才把我们能从最终脱离出来。所以这个也是大卫很多诗篇都预表了主耶稣的救恩，所以这也是神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最终所要做的一件功。那思考问题，第一个，大卫掩盖罪行，表面上没有人说什么，但他心里平安吗？大家可以结合诗篇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卫并不是完美的，但神为什么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你从中学到了什么？为什么他是合神心意的？哈，这个问题就是我这次读经中，我有很深的体会，就是大卫能马上悔改，哈，然后知道是神是他的依靠，他自己不行，就是靠神才可以。那这个合神心意的在，在撒母耳上13章14节也有提到，哈。第三个，我们怎样做到不双标？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非常容易，但是我们怎样对待自己？这就是圣经让我们学的功课。我们少一点指责别人，多一点在自己的身上下功夫。第四个，拿单直言面见，这个不是常人能做到哈。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啊。这个救恩的核心的信息是对付罪啊。那在大卫的这个记载过程当中啊，花了很大的篇幅讲到如何对付这个罪。大卫是怎么悔改的啊？悔改以后，神给他什么应许？但神又保留了什么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展开哈，仔细来思考的地方。
神借着先知拿单传达了对大卫的审判，就是其实神是就是无所不能的神，他全知全能的神。大卫虽然隐藏，好像他做的天衣无缝隐藏，但是神都知道。就是你，神会就是都知道，就是神会。对他的罪行施行审判，就是这里边就是施行审判，他就是说这个经文里边，他讲所以刀剑必不永离开你的家，就是倭患会兴起攻击你，这还有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这是都是对大卫这个所犯罪后果的一种惩罚吧，就是，但是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大卫讲，我得罪了耶和华。神那个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其实神已经赦免他，对。但是倭患还是不离家，他就是因为这起犯奸淫罪，使他失去了4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所有的。那个家里和外面的纷争都是因这个事情，引起，就是让仇敌啊，让自己的孩子啊，就是那个，那个引起的祸患。大卫的认罪悔改，大卫即使认罪悔改，就是大卫知道诗篇他讲，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这还有诗篇51章里边，就是有好几些经文，就是我特别感动，就是51篇6节，你所喜爱是内里诚实，是你在我隐秘处是我得智慧。就是这还有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是的，我里面有个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是我离开里面，不要从你收回我的圣灵。大卫知道，就是他应该认罪悔改，求神赦免，让自己重新有一个清洁心和正直的灵。小组里讲，就是我们基督徒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是要和老我做斗争，就是。就是这里边还老我做斗争，我们要谦卑，我们时时要谦卑，要认罪悔改，从内心深处，而不是从那个 表面的功夫认罪悔改。
神是对大卫是有恩慈的，大卫犯了罪，有10个月的时间，他没有跪向神，结果神还是给他这个10个月时间来自己去省察，但是他没有，所以神就派拿单去 remind 他。我就是觉得，如果大卫能够当时立志就可以悔改的话，他的结果会不会不同？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有历史反映出来，我们对神的亏欠。最近有两个很有名望的传道人的牧师，他们退了下来，是什么呢？都是他们以前很早以前所犯的罪。怎么几十年来他们是犯罪，为什么现在他们又退下来了？就是因为这个罪一直在他们里面，这没有解决清楚，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有审查自己的亏欠。可能如果我们讲出来之后，很没有面子啊，很多人就对我们失望，打个总比到后来结果出来的时候更大，因为这两个牧师啊，他们很有名望的，以前可能不是太多人知道，但是现在呢，他被人知道之后，结果弄得更多人跌倒，就是像大卫一样，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结果在这丑闻出现的时候，他对别人的伤害比以前更甚。 好，谢谢明晨的，谢谢雪莹姊妹的分享啊。这个大卫犯了什么罪？我们都知道他奸淫罪啊、杀人罪、说谎罪哈、啊。但这一处，耶和华亲自借着拿单讲话的时候，还指出一点，他藐视神的命令，藐视神啊，这是2次哈、啊。第一次在第9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这个第10节啊，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啊，其实这是我们要深思的一件事儿啊。大卫通过他前面的讲话，他说这人该死，要赔偿4倍。哇，他这个律法都读得挺清楚的啊。出埃及记22章第1节哈，都直接应用啊，再应用在别人身上哈。所以他以为这个好像在他的心思当中哈被罪所遮蔽了哈，他看不到说哦，这个他自己在犯同样的罪哦，所以这是哈这个更深层的哈，在神的面前他做这些事情是在藐视神啊，这是神要直接啊借着拿单要责备他的地方哈。那神对他的刑罚这里面找出3样啊，一样是这个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啊，要兴起祸患来攻击你哈，这是第10节第11节哈。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的嫔妃啊，要在日光之下哈，和别人行这个通寝啊，这是在后来亚沙龙反叛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儿哈。第三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这个孩子必定要死啊，这是在第14节。那后来还有另外3个孩子要死，还有很多的人呢，之前乌利亚的死、几个仆人的死，以及后来征战当中所死的人哈，都是大卫犯罪所造成的这个后果。刚才讲到他亵渎，使仇敌大得亵渎神的机会，这不是刑罚，这是后果啊，这是大卫犯罪带来的后果，是比较隐藏的哈，大家看不出来的哈。因为你看，那些仆人往来传话呀，把这个八十八接来接去，他们明知道大卫要做什么，大卫已经做了什么，这些人不讲啊。约雅跟这个大卫同谋啊，他也不讲啊，也不指责这个责备这个大卫，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后果，没有意识到说这样做的话，给那个空中的那个撒旦呢，暗处的撒旦啊，这个在神的面前去控告大卫，而且亵渎神的名，亵渎神的圣洁，亵渎神的拣选啊，哇，你看你拣选的君王啊，你所谓合神心意的人啊，怎么还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样让仇敌不是一点点呢？他说大得亵渎的机会，这也是我们人通常 没有意识到的一层啊。刚才在小组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人真实的见证不是你讲出来的那一篇见证啊，人真实的见证是在你暗处，在上帝、在天使、在魔鬼面前，就是人不知道的时候，人没有看见的地方。但是呢，在灵界里面一清二楚啊，人是一个打开的书卷啊，没在灵界面前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上帝都知道，魔鬼也都看见。虽然这件事情大卫遮掩得很好啊，别人也不跟他讲啊，也不当面讲啊，可能背后嘀嘀咕咕啊，传小道消息都有可能哈。但是呢，最重要的那个见证是那个魔鬼看见啊，上帝看见。这个圣洁，你看那个约伯的见证，约伯的见证是在谁的面前？王是在灵界面前啊。魔鬼在那攻击他，魔鬼看得很仔细哈，要看这个约伯怎么反应。上帝也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约伯能够站立得稳哈，一直不用口去犯罪哈，这是在神的面前的，使神大得荣耀啊，在神的面前的美好的见证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啊，最重要的见证是你独处的时候啊，是你在暗中哈，人不知道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持守住这个心思意念的圣洁呀，做事讲话的圣洁哈，这些呢是我们要注意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大卫啊将近1年的时间没有认罪哈，他以为这件事情大不了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啊，过去就过去了哈，以后再也不做就好了哈。但是直到拿单把这件事情挑明，让他看到哦，这个结果没有那么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的哈。那个没有悔改的罪在，不光是他感觉到那个神的手一直没有离开他，压着他哈。在神的面前，这个事情还没有了结啊，还没有对付仇敌，还在一直控告啊，一直指责哈。这个刚才有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神还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啊，注意哈，合神心意的人啊，只要是人啊，就有毛病哈，只要是人就会犯罪哈。但是合神心意的地方是大卫的反应啊，一旦神把这件事情挑明的时候，作为人哈，他就能够悔改，而且是快快的悔改哈，不像当初的扫罗一样哈。所以这是合神心意的人啊，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了。但是有一位哈是完全合神心意的，又是神又是人的主耶稣基督，远远超过大卫所做的哈。所以这一切呢，让我们思考啊，这个救恩的核心是关于罪的啊，认罪悔改、谦卑向大卫，是说我们要学习，一定要体会到那个罪的严重性。如果你把罪当做儿戏啊，犯了罪也不知道怎样去清理、去对付、去认罪悔改，也就不会去 appreciate。不会去感恩哈，说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可以犯罪的人呢，可以不让神的名大得亵渎，怎么做呢？认罪悔改，承认就好呀。承认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要看到说，大卫在暗中所做的恶，就是在神里面是没有可以隐藏的。也看到说他是长时间的受罪，然后在诗篇51篇里面有讲到说，大卫在神的面前悔改，不过他有一个小字是说，他和拔示巴同室以后，天使打探来见他，是不是说这件事情责备他是发生在很快还是很近？因为如果是从51篇那个小字的话，是很快拿单就来见他，来跟他说这件事情。当时他起从犯奸淫到犯杀人，一直是为这个孩子，最后神还是说这个孩子会死，所以对他来说是个长时间的惩罚。他不仅是精神上的折磨，而且是肉体上的他的苦，骨枯干。我们想到他在原来在扫罗追杀的时候，在出为神征战的时候，他都没有危险的时候，他都没有犯罪，而是在开始贪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开始犯罪了。他包括肉体的、眼目的和今生的骄傲。他给我们看到的是悔改的时候，他并没有他是立刻的，而且是只有一句话，没有任何别的说法。 而在他悔改之前，他是看不到自己的罪，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对弟兄姐妹之间，不是不要看到别人，的身上的刺，而不看不到自己脸中的杨木，然后是也看到神的恩典，神是，还是信实的，让他，最初和他立的约一直在守着。我们一个姐妹非常感谢神，她列了很多经文，我没有抄下来，做了很好的新约和旧约的串联。
好，谢谢周燕哈。那个51篇的 title 是说，他跟88同寝之后啊，先知拿单来讲啊，之后多长时间没有讲啊？但是对照诗篇32篇就会体会到哈，是有一段时间大卫没有认罪悔改啊，他知道自己有罪，他不是不知道啊，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罪带来的这么严重的后果啊，包括在神的面前仇敌一直在亵渎神的名啊这一点啊，所以他一直。没有，虽然知罪，但没有认罪悔改的时候呢？那经过一段时间，到什么时候呢？拿单出来讲的时候，一讲他就马上就顺从认罪了哈。所以这之间应该是有将近1年的时间啊。这个，然后他认罪悔改以后，这个孩子哈，这个孩子已经出生了哈。然后出生以后被击打啊，得重病，这是明天我们要看的。
我们也是有讨论，就是这个中间从大卫犯罪到先知拿单来跟他说话，这个中间有1年多时间。虽然圣经没有描述大卫在做什么，但我们借着诗篇，我们看到大卫他心里因着犯罪，他是有心里有那个煎熬，有那个折磨，有那个良心上的过不去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因为他的罪，使得他与神的关系可能是远离的。他没有与神那么亲近，然后当先知拿单来跟他说那个比喻的时候，他也没有马上就看到是借着这个比喻来说自己，所以他对罪这个敏感度也是降低了，就是因为犯罪，直到拿单点名说的就是你的时候，他才愿意，他才醒悟过来，好，然后愿意承认悔改罪，但是我们看到1年多时间呢，大卫他犯罪的一个，犯罪之后的他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来遮掩这个罪哈，就像是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哈，他们也是来躲避神遮掩自己犯错的事。当神指责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互相的推诿，所以我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想要去遮掩罪，来掩盖自己的罪行。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哈。我们就像刚刚讨论到的这个灵界，他们都是一清二楚的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我们马上要来到神面前来悔改认罪。那这1年多时间，神为什么没有派拿单快快的来到他面前，而是给他那个时间？那我们想，也是给大卫时间，让他来自己来悔改，自己来认罪。好，但是大卫没有，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是我们的神，他是不容许罪的。好。但是不也不会因为我们人犯罪，神就离弃我们，他还是就像他派主耶稣来到我们，为我们上十字架，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所以虽然我们有罪，但是神还是像今天经文里面提到的，他派先知拿单来提醒大卫那在新约里面也是派主耶稣来，已经把我们的罪已经来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虽然有罪，但是罪也不会使我们与神隔绝。只要我们愿意来信靠神，神也是爱我们的。那后来我们也讨论到说，那大卫合神心意，他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犯罪？哈，那童子们就跟我们分享到说，大卫在灵命上好像已经成长到一个成年了，所以他能够坐上这个王位啊。那我们知道中间也是过了十几二十年哈，他才坐上这个王位。但他虽然已经在属灵里面是一个成年人，但是他还是会犯罪哈。人什么时候离开神不在神里面，在我们自己老我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犯罪。就像大卫这个犯罪，就是他一旦放松自己，他没有出去征战，睡午觉睡到太阳平息， 然后自己里面的私欲啊的诱惑哈，撒旦一诱惑，他就带出来了。所以我们自己一放松，魔鬼就有可乘之机哈。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比如说信主很久的，或者就是一些牧者啊，就像我们也提到，就是有一些最近有新闻里面一些牧师犯罪哈。所以我们虽然在属灵上面是一个成年人，但是我们也时刻的要警醒，好，每天都要活在主的里面，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与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才能够不会受撒旦魔鬼的诱惑，以至于去犯罪，甚至在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好，谢谢小平的分享啊。这一章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当我们听见、看见、知道别人犯罪以后，我们当如何正确的反应啊？这里面是两种反应，一种是大卫的反应，在这一章里面，他听到这件事情，他说那人该死啊，然后要偿还四倍。他在定别人罪的时候没有反省自己，对不对？若真的把这个信息用在自己的身上，他就不会这么快去定别人的罪了，对不对？啊，但是拿单也是在指证啊大卫所做的错啊，指证他的罪。拿单他是奉神的差遣啊，神选择他，为什么选择他？不选择约雅，不选择其他身边的这些知道内情的人啊，就是拿单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忠心。他之前就替神传过话啊，在第七章的时候啊，很重要的神的话是借着拿单去传递，他是一个圣洁洁净的管道啊，神可以使用他。再一个，他跟大卫之间是一个好朋友的关系啊，很亲近的事情，很私密的事情，大卫以前都跟拿单讲的哈，所以拿单有对大卫的爱，对不对？他是出于爱心呢。啊，是为了帮助大卫，神所爱他必管教哈，神不会允许他的仆人在最终哈一直这样的堕落哈，他要指证通过谁呢？通过拿单啊，所以这个看到别人犯罪，听到啊，跟我没有关系哈，我不理这件事情哈，这不是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哈，很快的去这个去指责指证。也不一定是对的啊，要经过一段的过程啊。拿单他要反省他自己在神的面前的动机啊，讲话的目的、讲话的方式，他很有技巧的啊。这一定是花了很长时间在预备的啊。讲出这样一个故事，激发这个大卫心里的这个怜悯的心肠，然后引导他去认罪悔改啊，出于爱啊，奉着神的差遣，然后呢，检查自己的动机啊，这样再去讲啊，带来。很好的果效啊！不要像大卫这样啊，只是定别人的罪啊，却忽略自己的罪，这是神不喜悦的。本周我们背诵的经文啊，这个就提到这一点。神所爱的哈，他一定会管教的哈。当他犯罪，神不会不管啊。这是神与大卫家立约的一部分啊。好，我们一起来啊，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啊，《撒母耳记下》7章14节啊，一起来啊。撒母耳
怎
记
么看
下
上帝
七章十
当
四
时
节，
见我，
我要
我
做
要
他
做
的
他
王，
的父
他要
亲，
做
他要
我
做
的
我
众
的
人的
子，
祭，
他
他若
若
犯了
犯了
罪，我
罪，
必用人
我
的
必
律
用
法，
人的杖
用
头，责
人的
打
鞭
他，
打
用人
他，
的
用
鞭
人的
责罚
鞭
你，
打
责
他。
打他。
撒
撒
母耳
母
记
耳
下七
记
章十四节，天上的父，谢谢你啊，让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再一次更深的体会你的爱啊，你所爱的，你必管教啊。啊，你是圣洁的，你呼唤你的儿女要成为圣洁。感谢主何等大的怜悯，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让我们今天有一条路啊，不必躲避，不必隐藏，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把我们的心摆在你的面前啊，求你来鉴察，求你用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啊，这是你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造了一个清洁的心。啊，正直的灵啊，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宝贵的救恩，感谢主啊！也在大卫的经历当中啊，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到这个罪的可怕啊！啊，这是不光是在人的面前，更是在上帝、仇敌、魔鬼的面前啊！这是啊，让仇敌有大得亵渎神明的机会。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身心真是像大卫这样啊，有谦卑啊，有悔改。啊，有一颗柔软的心，在神的面前，不再抵挡圣灵的工作，啊，让我们能够快快的 回转到神的面前啊，也来支取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永远不改变的救赎的恩典何等的宝贵除去我们心中的担忧，我们的惧怕来到神的面前，也除去魔鬼在我们心中的谎言让我们失去这个对罪的敏感性的那种的状态让我们真是快快的回转感谢主在你有救恩，而且有救恩之乐让我们站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上，我们真是坦然无惧的可以每一天真是快快乐乐的来跟随神，来荣耀神的名感谢主，求你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